马太福音23章23到39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蜢虫你们就滤出去，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孙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是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剑和坛中间
放心
所
下。
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叫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
好，非常感谢加斯明姊妹。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他的门徒和众人，他就是之前就说了有一个警戒，就是千万不要效法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能说不能行，第二个呢他所做的一切要人看见，第三个他们喜欢得到人的尊崇和称赞。从今天的这个23章23至36节，实际上他是把法利赛人的责备，包括中的后面四祸，说出来了。这个第一个祸呢，就是大家看23、24节，他实际上这个是说这个，主告诉我们这些法利赛人错误，他们是注重一些，枝节末梢。注重一些外在的仪式和做法，但是他们却大大忽略，不仅不重视，忽略的属灵的实际的存在。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他们因小失大，因外面失去了里面，因着义而失去了属灵的实际。实际上，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也是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需要小心。第二个祸呢是在25至26节，在这里呢，主是特别责备他们是瞎眼的，只洗外面不洗里边， 也就是换句话说，只是眼睛是瞎的，看不见里边的污秽，甚至明明知道里边是脏的，却不洗，只注重外面，却不注重内在的生命。实际上在这个23章里边，主提到了7次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5次责备他们是瞎眼的。在27节的时候，主是说的第三个祸，但这里他说的是更为严重的一些。这里说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边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是主再次责备他们，用虚华和来掩饰内在，也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局面和生命。第四个祸呢，就是在32至33节，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记着修辞先知和义人的坟墓。主说这些话呢，甚至他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虫之种，正逃脱地狱的刑罚。耶稣基督用这个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法利赛人也是觉得非常委屈的，他是说那些杀主，那是我们祖宗杀的，又不是我们杀的。实际上主是知道他们的内心，这些人是因为是十分虚假的。从后面的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证明了主的责备是一点没有过分。之后甚至连神的儿子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说你们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然后在这个37至39节，实际上这段经文实际上也就是主对这个以色列人、对犹太家以及以色列国的3个叹息。第一个呢是在37节，耶路撒冷啊，你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这是主对他们的第一个叹息，因为流血的人必遭报。主为他们的残暴，也为他们的惋惜，为他们叹息。他们不仅杀害了先知，而且得罪了神，也得罪了那先知，那差先知来的神，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呢，第二个叹息呢，是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个是说这个主为了寻找拯救所有的罪人，主要给他们机会，要他们悔改。但是这些人呢，不仅不悔改，不肯归回，也不肯接受主的拯救和保护。这是主对他们的第二个叹息。第三个呢，叹息呢是在38和39，也就是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就是预示他们之后会，耶路撒冷会被攻破，这些事情呢，就是，在40年后他们就实现了，不仅有短期立刻实现的这个审判，也有今后的审判。所以他这里说的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也就是说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再也见不到，直到有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多么的可惜，也就是主对他们的第三个的惋惜。也就是从我们从这今天的这些来看，就是说耶稣基督实际上叫我们内心里需要诚实，需要他住在我们里面，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就是我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
好，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啊，他很清楚把这个法利赛人2个最主要的问题指出来啊。一个就是这个假冒伪善是故意的啊，他知道他们心中的光景啊，但是故意外表要让人看他们为敬虔。第二个呢，主是用这个瞎眼，那瞎眼就不是故意的，他们是很真诚的去认为他们做的对 啊，就像这个后来的这个扫罗一样，很真诚的去逼迫教会抓基督徒，因为他觉得这就是在服侍神，所以这种人是瞎眼的啊，所以神后来特别让他这个大光之下啊，眼睛瞎了以后呢，先让他里面的眼睛被打开啊。所以这两条要衡量我们自己的话，那每个人都逃不过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故意的外表装成敬虔的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意识到，就这两种情况呢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出路在哪里啊。耶稣给法利赛人这么严厉的指责，那最后呢，实际上耶稣是把那个出路指给他们看的啊。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说啊，我们都是法利赛人啊，我们都有这些问题啊，不要只停留在这一点上啊，我们来思想神给我们指出的那个出路在哪里啊。那这两天啊，连着三天都有从北卡来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早晨的灵修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欢迎他们，可不可以请从北卡来的弟兄姐妹把镜头打开啊，跟大家招招手啊。我们先欢迎这个张润士弟兄，欢迎你。
好，谢谢。嗯，
好，我们欢迎这个雅慧姊妹，雅慧姊妹，可以把镜头，哎，在那里，好，欢迎你，欢迎你。那今天是橘子姊妹啊，橘子啊，欢迎你。
大家好。
好，这三位都是我们上个周末啊，在北卡的门徒训练营里面认识的哈、啊，他们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早晨读圣经哈、啊，我们欢迎他们啊，感谢主哈、啊，刚才在小组里面有非常好的分享啊，关于这个假冒伪善和瞎眼，那这是人在犯罪以后都存在的问题，我们都在内的啊。那我刚才也是在小组里给大家举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就明白了，就是我们如果有客人来我们家哈，我们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赶快收拾房间啊，让别人看到是一个干净的清洁的哈、啊、这个愉悦的一个家庭啊。那当然这个是也是对人的一种的礼貌哈、啊。那再有呢，就是我们早晨啊，我们早晨来参加聚会开镜头哈，我们一定是做过这个修饰以后啊，才肯把镜头打开的哈，所以这个呢是人犯罪以后这个都会有的现象。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无花果树的叶子去遮蔽自己，人犯罪以后就是有这种的羞耻感，就是有这种不愿意把这个真实的面目呈现给人的这种的现象，对不对？所以这是躲不过的。但法利赛人的问题是说，他们不承认，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假冒伪善，不认为自己是瞎眼，那这就产生问题了哈。刚才小组里面 Cindy 有特别提到说，瞎眼啊，那这个是假冒伪善，这个法利赛人的特点。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瞎眼的啊，这个耶稣也医治过几个瞎子哈。医治瞎子的时候，瞎子说，哦，大卫的子孙，怜悯怜悯我们吧，请你来治我们的瞎眼。那他就有盼望，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瞎子，知道自己是瞎子的人，他不会给人去带路的。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去给人带路，就说明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瞎眼，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哈。所以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第一个要认出，要承认我们是假冒伪善，承认我们是瞎眼，这是第一步。耶稣也讲哈，他说我来是来招罪人的，不是招义人的。如果人自以为义，他就没路了啊，没有出路，就像这里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啊。第一步我们要承认。第二步呢，耶稣反复用七祸也好，八祸也好啊，讲说有祸了，有祸。这个在希腊这个希伯来的这个 culture 里面，祸这个词是很刺人心的啊，人听到以后，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就像我们今天哈，有人说这人是伪君子，我们一听，谁要称我们是伪君子啊？ 哇，我们都不会开心的，对不对？会很受刺激的。所以这个祸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不光是有罪，而且罪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会遭到上帝的审判，会有地狱的火，我们永远意识到这个危险，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认出耶稣。文士法利赛人之所以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是因为他们认不出耶稣是那个出路，耶稣是拯救。这是37节到39节，耶稣在呼唤人，他说我愿意啊，我愿意来拯救你们，我愿意像母鸡召唤小鸡一样来保护你们，来拯救你们，只是你们自己，你们不愿意。所以只要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都有出路。而且他最后那句话停在哪里，他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很熟悉，因为21章那些人欢迎耶稣基督进圣城，以他为君王的时候，活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讲的同样的话。换句话说，耶稣说只要你们认出，真的认出我是基督，我是那个君王，不管你对这个基督的内涵可能还有一些的不了解的地方，但是只要你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假冒伪善的人，瞎眼的人都是有出路的。所以最后耶稣是把这个重心指向他自己，指向他自己的救赎，十字架和之后的复活。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出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第二个，真正的意识到罪的工价是死，很危险的，所以要快快的投靠耶稣基督，来寻找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捷径，他的这个帮助，让我们从里到外的发生这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这组刚才李弟兄讲的一半还没讲完，那么请李弟兄把你刚才讲的讲完，讲得非常精彩。
我只是说23章前半部是，就昨天那个我们分享的那个部分是一个对话型的，但是呢这个第几节开始是一直耶稣自己单独讲下去的。那这里是13节开始是写你们就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开头是讲了几次，你们有没有数过？这是第7次，就是说总共7次，13节、14节、15节连续同样的话，再来是23节到25节、27节、29节是跳一行，这个数字是完整的数字。耶稣就特别强调就7次，圣经很少地方有耶稣有讲过7次的强调。那下一个，刚刚我们何牧师也提过这个，另外一个是瞎眼的。那16节是瞎眼的领悟，瞎眼领悟的。那16节跟24节是一样，但是17节是只是无知领悟的，无知瞎眼，只有到这里。19节是这瞎眼的人，然后26节才再讲出来瞎眼的法利赛人。耶稣曾经有说过，说他来的是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但是他们这个自己都行不出来的，很多做出来的律法来叫别人来去行，自己他们都做不到的。耶稣就指着说，你们这个假冒伪善的，你们自己都行不出来的，叫人家行。对，所以说我们是本乎，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做到什么律法或者什么行为来才得救的。
我分享一点我的观察啊。第一，我觉得法利赛人其实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他们几乎是在这个位置几乎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一个就像刚才李弟兄分享的，律法是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们肯定会陷到这个假冒伪善人的这个圈套里面，而且这是他们吃饭的饭碗，所以他不一定像我们那么容易承认自己是假冒伪善， 因为他们会承认就会砸自己的饭碗。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耶稣说的是真的，所以他们更会跳起来。就好像如果是好莱坞最漂亮的电影明星的话，如果我说你是个丑八怪，他不会太生气的，就是因为人家说到了你的痛点，所以你会跳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觉得周弟兄讲的太客气了，他说耶稣是叹息，我觉得耶稣是在诅咒啊，是在说预言，就是把接下来会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东西都说出来。所谓最后的出路，那是一直要等到外邦人都得救以后，他们才会有这个出路，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诅咒。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诅咒是临到犹太整个民族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整个犹太国家被灭了，然后他们不管是不是法利赛人都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被诅咒的，因为当初第一批的基督徒就是第一批的门徒全部是犹太人，真正把福音传出去的人也都是犹太人，只是这些犹太人因为受到犹太民族的排挤，所以大家都没有太重视他们犹太人的这个身份而已。
好，主耶稣基督指着耶路撒冷发的预言啊，将来变成荒场啊，在三十几年之后啊，主后七十年就发生了啊。这是指着犹太这个民族整体来讲，这个民族啊，以他们的领袖为代表，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啊，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拒绝，那会面临这样的结局啊。但从个人的角度哈，法利赛人当中也有尼哥底母，也有那个出来埋葬耶稣的那个约瑟，也有后来的扫罗啊。所以这些人从个人的角度哈，只要他们愿意认定耶稣是基督啊，愿意悔改，他们都是有出路的。
OK， 我是要有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那个李长老有讲到说我们是都有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 okay， 然后牧师讲到的两个问题，一个假冒为善，一个瞎眼，然后李长老还讲到说，我们发现以后除了要预防以外，还要治疗。我记得李长老说我们是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那个时候牧师好像回答一句话说，其实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就是信靠耶稣。但是我在想牧师这个回答 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努力去思想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怎么去治疗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李长老的意思应该说，我们就算是我们是靠着主耶稣，那一样我们还是要去想我们怎么靠着主耶稣可以去做到预防，去做到治疗。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想确定一下我牧师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李长老要不要先讲一讲刚才小组里面分享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没有我没有华美想的那么深沉我提这个问题的主要就是说，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啊，假冒为善也好，瞎眼也好，是我们目前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已经信主的人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是预防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或者说叫做治疗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至于说怎么治疗，我没有深入细想，还是听牧师的来回答。
对，这个两个概念哈，当我们说预防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如果我们做了一二三哈，我们就可以不犯了啊。但实际上我们的现状是说防不胜防啊，预防是走不通的哈，你怎么预防，最后还是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首先接受这个现状，我们不是预防，我们是治疗。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在走一个渐进成圣的道路。那渐进成圣的概念呢，是指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有不圣洁，我们是有被罪恶、罪恶所捆绑的地方，我们可能在行为层面有学习有成长，但是可能我言语上面还带着罪哈，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是没办法预防的哈，怎么去治疗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配合啊，神是愿意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不讲了哈，我是愿意的，愿意来帮助我们，他把圣灵给我们，把圣经的话给我们，把教会弟兄姐妹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但是走成圣道路啊，第一个哈，我们先要意识到就是是靠着主，这是主的恩典啊，我们要依靠耶稣，要与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出路和盼望。但同时我们讲到成圣的时候，就是我们跟神的配合，我们绝对不是完全被动的，我们要这个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个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安息啊。所以这些的这个经文都是讲说我们是有我们这一部分的责任的，我们要与神配合啊，比如说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认罪嘛啊。那圣灵提醒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要改的话，我们就要悔改嘛。所以这一方面呢，不是啊，认罪悔改走成圣道路不是被动的啊，但是前提是说啊，这是神的工作，我们是与神来配合啊。
啊，谢谢牧师。
啊，谢谢华美。
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就是说宗教界里面的那些很大的就是错误的地方，就是在刚刚讲到假冒伪善还有这个瞎眼，那我就会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人为什么会 很容易走到这个假冒伪善，为什么 我们眼睛会瞎了，我就在思想为什么我们会落入这种情况。那 我从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当我们是自我为中心，还是觉得自己的血气还仍然 在里面的话这个地方讲到说勒索放荡，因为做什么事情一看到不对的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想法就是要把它解决，然后一解决的方法如果用的是不好的方法，不讨神的喜悦，那因为为什么人家会去用这种不好的方法呢，像比如说是勒索啦、放荡啦，或者是暴力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管用哎，它就可以马上解决了。但是它的副作用出来了以后就更惨了，就是很不讨神喜悦、很坏的见证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往那边走？原来有时候它会解决的方法它是管用的，但是就像有一些小孩子哇，很不听话。你打了一下子 他就立刻乖了，但是他是口服心不服，外表服心不服、哦、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这种 shortcut 好像暂时可以看到可以解决的，但是真正的不管用、哦、所以尤其是暴力这些勒索，这种自己从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这些呢，刚刚讲的自我中心，然后而不是 不要用上帝的方法来解决的话，就很容易堕落到那个就是这种假冒伪善、哦、想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除掉，结果没有想到自己变得更不好，所以没有解决到。那瞎眼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上帝一直呼召我们，他要像母鸡一样把我们呼召到他的身上，但是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见呢？原来自我中心让我看到说我自己掌控的话很好，但是我如果到了主那个地方被主掌控的话，他如果要管教我的话，我就根本就是万一他把我管得很惨的话，那我怎么办？就是眼睛都瞎了，看不到神的管教是为他好，而只 自我中心觉得说我还可以控制的话，我还可以怎么样做的话，他觉得自己做的会比神做的好，所以眼睛就瞎了，看不到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这个很渺小像尘土一样瞎了眼，所以就很容易 就落入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还是自我中心的话，认为自己会比神处理事情处理的好的时候，结果就会落入这种情况。
我是寻盈哦，我有一些分享。那从昨天呢讲到这个假冒为善哈，一直到今天讲到这个假冒为善啊，瞎眼的人，那我个人是这样子的领略啦。我觉得其实在这里最主要的这个假冒为善哈，在希腊的翻译其实这个字是眼圆，也就是眼很大，真的都是在演给别人看的，不是真的心中有上帝。然后我们再看看到今天读的那个33节哈，耶稣是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所以基本上根本他们不属神。那我觉得这里讲到的这些人是不属神，所以他们其实讲到说你们自己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啊，修士艺人的坟墓啊，其实你们跟你们祖先是一样，他们都是不认识上帝的。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不认识上帝，那又不断的去教人啊，讲的都是自己的话，为的是自己的需求啊，生命的就是他们自己外表的需求。所以你看那个28节才讲说，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他们其实根本不属神。我觉得这个跟已经属神的人哈，然后生命要成长，然后生命的成长是一生之久，就像刚才主说那个牧师说了，要听进然后我们也需要主光照，然后我们要靠着耶稣是唯一的出路，就像这一节最后讲的这一段最后讲，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真正属神的人哈，我们当然都不完美，然后我们也可能都要进步，但是绝对不是像这里讲说我们是蛇类呀、毒蛇的种类呀，我们都是属神的呀。至于如何做哈，这个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才在这里一起读啊、互勉啊、一起学习啊呀。我觉得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把很多事就好像控诉成假冒为善，因为其实这是非常严厉的话，因为这些人是演员，演什么？演的是自己的戏，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呀。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寻盈的分享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哈，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到我们居住这个城市啊，来到美国，他像当初指责这些假冒伪善，这是假的宗教，还不是那些无神论的人啊，是这个把一些假的宗教当作真的来相信来传扬的这些人啊，是被耶稣责备最厉害的人。今天在我们生活这个现实社会哈，耶稣如果活在这个时代，他会指责哪些人？就像当初他指责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思考哈。刚才的寻盈的分享很好，因为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反省我们自己啊，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但这里面所提醒的问题呢，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也借着这机会来反省我们自己，当如何去更真实的哈活在神的面前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大家好，我是宪奔。我的分享有点回到开始来，我看到大家已经分享到很多的应用，非常棒。我是看到从34节然后到36节，耶稣在前面在斥责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假冒伪善，但是到34节开始他就用我差遣先知的智慧到里面来。36节，我是要告诉你们，就是他已经把他就是上帝，他就是神。所以之前，所以我就想象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在面前的时候，你说被耶稣说一大堆他们的不是的时候，到后来再听到耶稣说是我差遣的先知这回人文士到你们这里来，等等你们的杀害，他一下子 就把他自己真实的身份在那些人面前显示，就是那些人所受的审判是直接上帝对他们的审判。然后再到后面，就耶稣说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就说到，那刚才不是也就说，出路在那里面，你们再不得见我。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本来就说，我本来就不想见你，你这个耶稣你来就是抢我的饭碗，你看你的教导大有权柄，大家都跟着你的，所以都没人跟我们了。现在他们耶稣直接跟他说，其实我就是上帝，我并不是单单来抢你的饭碗，我是来审判你们。但现在耶稣马上是不仅是来审判宣告你们，是来给你们一条出路了。所以就说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些文士法利赛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得见神，直到他们悔改的时候，就整个犹太民族，直到这个犹太民族只是离开神远离神，直到他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愿意在接基督耶稣面前称你就是奉主名来的，那个时候他们才有出路，出路在那里面。所以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回到当时那些在耶稣面前听被教训的那些的话，他们可能非常非常复杂，内心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从再到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我不太容易说啊，我说我们自己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我想我们不是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尽管这我们自己的不足，在神面前的不足，那我们因着自己的罪嘛，也有有意无意的做出一些像演员那样的事情出来。但是感谢神，就像刚才牧师所提醒的，圣灵一光照我们，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只要我们知道圣灵光照，我们马上就回来认罪，这就非常美好。所以可能我们都会习惯于把这个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来，但是我会说不要很容易的就把我们套在那里面去，我们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因为那些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公平的说，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就是当时的假冒伪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而且我们已经领受了。对，所以这点分享给大家。
感谢主哈，大家的分享都很好，从各个角度哈，这整一段的经文的信息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很丰富哈。那结束的时候请吴长老和美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哈。那我们周末没有灵修聚会，星期六星期天没有哈，那欢迎大家下个星期一再回来哈，我们继续读24章，非常精彩的哈。好，我们来结束祷告。
慈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主，虽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主，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主，巴不得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我们当与你同行的时候，你圣灵就会教导我们该做的事。主，巴不得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把你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主，表里一致，就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智慧，让听的对方能够得到圣灵的启示。主，你把我们摆在幕后的世代，要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真是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让别人因为看见我们的行为能够羡慕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你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荣耀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Amen. 感谢天父，这两天让我们看到 你给法利赛人的期货的时候，要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内里，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还是我们把福音不传，就把别人关闭在天国王脉上？我们有没有让自己的行为见证导致别人跌倒？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追求圣经的真理，花时间的在上面下功夫？我们有没有心中导致做容易的事，反而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我们就放在一边？主啊，要求你让我们观察进自己内心，有什么魔性没有？有的话，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悔改忏悔。主啊，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主啊，这个世界最大的伤害就是我们的儿女，他们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行为的时候，这对基督耶稣有一个偏快的看见。最后，我们有没有拒绝圣灵给我们的教导？主啊，要求你让我们有个开放的心，有个卑微的心，让我们接受从你而来的教导。主啊，我们今天所行所想的，愿你的灵都亲自的教导我们，带领我们，祝福这个平台里面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